在线上啊，参与崇拜的众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仍然在这样的严峻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着眷顾。今天我要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思想啊，登山宝训的最后的这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啊，要成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中，我们也特别的一个思念。好。那么我来为大家读这一段经文，请弟兄姐妹看字幕。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眷顾，爱我们的主把你自己的心意带到我们当中，把你的救恩带到我们当中。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使我们明白，他使我们知道，他深深体会我们的软弱，他深深愿意代替我们，他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他愿意流出宝血，愿意借着死使我们在你面前得赦免，愿意借着复活叫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渴望能进到你的国度里，求你保守赐福，叫我们今日在你眼前蒙恩，你当日所说的话今日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使我们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更能够愿意照你的话去行，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人，能够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仅仅称呼你主啊主啊，也能够遵行你父旨意的人。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之前谈到主耶稣到开始传道之后，就讲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么我们也分享了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一个人不单单认错，不单单渴望能够行好，更要紧的是悔改是转向神，悔改是顺服神，悔改是相信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悔改是相信这救恩是为我预备的，是这救恩是为我成全的。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得着了神自己所给我们预备的永生跟国度呢？那我们就来思想， 许多时候我们一开始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方式让人来明白，我们告诉他们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告诉他们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这些话都对，也非常的正确，但是呢，这样会变成一个不容易懂的口号或者是容易被误解的一个标题。许多人他以为我信耶稣我是信了，可是呢，信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谁呢？很多人说有，我可以进天国的，天国是什么呢？永生是什么呢？所以有许许多多这些话语当中的意义到底听的人是否明白，那么就非常要紧的。有些人以为说我信我就有进天国的门票，是这样吗？那么我信了，有一天我到天国的门口就说我是信耶稣的，那我就可以进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传道应该只讲到说天国进了你们应该悔改信耶稣得永生，那就好了，就停止了。然而主耶稣的话不是停在那里，主却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告诉我们许多的话，告诉我们许多的话。那么登山宝训主告诉我们这些话，那么这些话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信耶稣得永生信而受洗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再回去想登山宝训上面的话，我们做得到吗？有可能照着遵行吗？主说不可以恨人，我们做得到吗？主说不可以有不好的意念，我们做得到吗？主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主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有许多的话，主要我们从心里去怜悯人。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我们把登山宝训拿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了，那么我们可能做到吗？或者我们更进一步的思想，没有做到会怎样？没有做到会怎样？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到，那么我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天国近了，那谁到底是那进天国的人呢？跟这宝训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主耶稣接下来的最后宝训最后讲的话，给我们要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很深的思考。主耶稣说，如果我们要进神的国，那是一个进窄门走小路的。主耶稣说我们要进窄门，因为要引到灭亡的那路是大，门是宽，进去的人多，但引到永生门是窄，路是小，找着的人也少。所以首先要紧的是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要进对的门，走对的路。所以一开始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主耶稣讲的两条世人必走的路，一条是大的路，有宽的门，一条是小的路，却是窄的门。大的门，大的宽的门，大的路走向灭亡，那么这一个窄的门，小的路却 走向永生，也就是进天国的路。我们走哪一条路呢？那么为什么说走向灭亡的路找着的人多？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它吸引人，在这世上我们不用说不用讲，它就自然而然的吸引人，我们不用去推动，自然人就会往那一条路上去。我们不用去传讲，自然人就往那一条路上走。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世人喜欢走的路，想要走的路，世人期待走这条路可以得着自己想要的。相对的，走进天国的路，那永生的路却不是人喜欢的，是人不想走的，人不会第一个去选这一条路的。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是会选永生，我们应该是会选进天国的路，但这不是我们人的里面的本相。我在说我们不会喜欢的，因为耶稣后面越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越知道这条路不是人 想去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要顺服的路，是要舍己的路，人怎么会愿意走这一条路呢？那为什么我 主耶稣在这里不要我们走世人喜欢走的路？因为世人喜欢走的路就是体贴肉体的路，顺从肉体的路，这是导致灭亡的路。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所以这叫灭亡，叫灭亡。我们如果按着我们肉体的意识去活，按着我们肉体的意识去行，按着我们肉体的意识在当中把生命付出去了，那么那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这就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分辨的清楚知道的，为什么这是世人想走的路，喜欢走的路，那么人不用特别思考，人就往这条路去，因为这是世界上我们希望从当中得着的。相对的，走向永生的路是体贴圣灵的路，是在当中靠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路，这条路是得着的是生命平安，在这条路得着的是活的路，就是永生的路。所以这有两条路，两个门分别进入两条路，一条是体贴肉体的路，一条是体贴圣灵的路，一条是走向灭亡的路，一条在当中有生命和平安，是走向永生的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活出来的就是罪，结局就是死，结局就是灭亡。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认识主，我们不跟随主，我们不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在肉体里。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么因律法所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一句话不单是为一般世人讲，更是为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说的。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无论是在摩西的律法所传讲的，先知所说的，乃至于登山宝训所说的，我们应着这些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还是属肉体的话，那么 很清楚的，我们还是会产生那个不好在我们肢体中发动，结果还是死亡。所以这一条路是一个要紧的，在我们选择的时候要去思想。我在强调，为什么宽的门大的路人喜好去走，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事，是满足我们肉体情欲的，满足我们眼目情欲的，满足我们今生骄傲的。我们人自然而然去追求这些，但这些在今生上的事，会过去的事，不是从父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世界来的，是从这世界的王那么来的。所以一个顺服肉体的路跟一条顺服圣灵的路，这是一开始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如果我们愿意走顺服圣灵的路，就要为主和主的福音受逼迫，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么进天国一开始我们就要选择进对的门，走对的路。选择是一件要紧的事，所有属灵人告诉他的百姓都讲同样的话。摩西在申命记，当他即将离开世上，他活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跟百姓们说什么？他说，我呼天唤地来跟你们做见证，我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存活，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有一条生得福的路，有一条死蒙祸的路，两条路他要百姓们去选择。 一个选择是选择生命，也就是选择爱神、听神的话、倚靠神。所以这也是主讲的，人的选择到底要不要跟着神、听上帝的话。先知耶利米也这样说，耶和华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给人去选，一条选是生命，一条选是死亡。这是对耶路撒冷城而言的。当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的军队围困的时候，那么先知耶利米传讲上帝的话，以色列人要怎么办？一个选择住在城里，结局被刀剑、饥荒、瘟疫所杀；一个出去投降，可以存活，将自己的命为猎物，就让自己成为俘虏，成为被掳掠的。先知耶利米传讲上帝的话，乃是要以色列的百姓在当中接受上帝的管教，顺服上帝的话。可是人愿意吗？人不会选择这一条路的。所以人要选择到底要听上帝的话还是不听上帝的话，是要走一个得救的路还是要走一个灭亡的路呢？所以我们要进对门，走对路。但是在世上，我们只会受一些很重要的人的影响，就是带领的人的影响。所以我们不仅要走进对门，走对路，还要跟对人，还要跟对人。所以接下来的主这段话就讲到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你从外表认不出来，因为他披着羊皮，他里面的心是残暴的狼，是来吃羊的。主说我们怎么分辨他们呢？那么要用果子去分辨，要用果子去分辨，什么样的树就 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要摘葡萄就到葡萄树，要摘无花果就到无花果树，不是到荆棘，不是到棘藜去找的。好的树结出来好果子，坏的树只能结坏果子。好果子的树我们就留着，坏果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怎么样跟对人，我们就要防备假先知。外表非常难分辨，为什么？因为我们他不会让我们说知道说，他不会在他的脸上写着他我是一匹狼，没有这样的，也没有人会说我是一个假先知。所有的人传讲上帝的话，他总认为自己是真先知的。从外表很难分辨传道的人，但我们怎么分辨他们，那是要紧的，要看他们为的是什么。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许多的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但是真的使徒的仆人是凭着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从他们的目的可以去思想，他们是侍奉马门，他们是为了利来传讲上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被混乱的，神的话就让人在当中走偏掉了。但一个真实属神的人，是诚实的心，靠着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神的话。所以使徒保罗也告诉提摩太，他说那些换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所以那些假先知就是为了利益来做这些事的。彼得也讲，他们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这些人讲的话一定会引用圣经，这些人讲的话一定引用耶稣说的，但是圣经上的话、神的话、耶稣的话被他们扭曲了、捏造了、误用了。就好比当时撒旦用圣经上的话想要试探耶稣一样，他说的话还是从经上来，可是如果不分辨的话，人就落入的那一个引诱当中，落入的那败坏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来分辨他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假先知是吸引人的，吸引人的。为什么？ 从旧约里面，我很快跟弟兄姐妹整理出这四样来。第一个，他们讨好人，把人期待的说出来，得着人的认同，好从人身上取利。所以人为什么会愿意把钱奉献给他们，听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说吉利的话，他们讲的是柔和的话，讲的是虚妄的事。当然在人的里面以为这些是上帝要给的，这是以赛亚书讲的。所以这些人讨好人，用人所期待的使人认同，然后来跟人取利。假先知还有一个，他没有显出人真正的问题来，也就是他告诉人有这些问题，但是呢，他提供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让人觉得有希望得着这样的一个福分。这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经常出现的。比如说，当亚述帝国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去亚述、去埃及找帮忙才有希望，才有希望。所以他们用很多的人期待的话，认为让人觉得这样去做可以有效的方式。那么呢，就好像用当中的他又代表上帝来说话，那么人就以这些人为先知。那么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外在的问题是事实，真正的问题是人里面没有听从神，没有转向神。但假先知是不谈这个的，所以他们顺从人的心意，符合社会的潮流，甚至跟政治势力结合。这些人在世上、在社会上都很有领导力，很有权威，很被许多人跟从。但我们要分辨，他们是真的先知吗？这些人高举神的名为表象，常常要告诉人说不会的，灾难不会临到的，但是却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旧约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防备假先知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假先知让人以为有路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走，甚至他们用许多的神迹奇事作为辅佐的见证，使跟随者活在虚假中而不自知。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事，因为假先知不仅引用上帝的话，假先知不仅 指着人、一条要走的路，甚至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跟着他们。还要紧的是，他们的感动意象是假的吗？每次读到这段话，我就觉得主啊，这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有意象、有感动，还有辅佐的见证，那怎么分辨真与假呢？神说是我让他们走在当中的。主啊，是你让他们走在当中的，是你让他们走在当中的。主耶稣借着耶利米说，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有没有看到？有，是神让他们看的，没有显出人的罪孽来，没有显出让人能够被掳的归回。人他们见着的末世跟异象却让人悲哀。那异象跟末世谁给的呢？以西结说神给的。为什么？因为以西结书上讲，以色列家中的人或聚居的外邦人，只要与我隔绝，有假神在他们心里，我就把那陷于罪的绊脚石给他们，他们就先知来问我，我会亲自回答他，我会让先知说迷惑的话，是我让那个先知受迷惑。所以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在告诉我们什么？当人一而再的不听神的话，一直想要听从这些人的话的时候，那 那么上帝就让他们跌在自己的那一个绊脚石上，想见异象，上帝就给他们见异象；想得默示，上帝就给他们默示；想要感动，上帝就给他们感动；想要有神迹奇事，上帝就给他们神迹奇事。结局是什么？结局是灭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分辨呢？所以主耶稣在讲分辨假先知的时候，不要只看应验，不要看有没有应验，也不要单单听正确的是不是对。为什么？因为除非我们对圣经有很熟的了解，能够每一句话好好的去思想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前文后文是什么，我们人很容易看工作的成效，因为这些都吸引人。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样不变的，有一样不变的是给我们分辨的，就是真正属灵的生命，真正属灵的生命。这些人有没有真正结出果子，结出好果子的生命，那才是我们用来分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一个传讲上帝的话的人，任何一个自称是传道的人，甚至自称是先知的人，我们都要分辨，不单从他们讲的话合不合真理，更要看的是他们的生命如何，更要看的是他们的生命如何，不要那样轻易的就看那工作的果效。不仅这样，主耶稣再讲一样他自己说的，有人以为他真的有果效啊，他真的奉主的名啊，他真的做很多啊。是的，主耶稣接下来说，是这些人称呼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吗？不一定的，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下面这段话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话，这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进不了神的国。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耶稣没有说没有没有，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很清楚的就可以对这些人讲，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从来没有认识你们过。为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主叫他们离开了。所以要紧的是要防备那些假的传道人，也就是主所不认识的，他们从外面，他们喊主啊主啊，奉主的名传道，可能还不算太难，你可以把神的道讲出来，可能还不算太难。尤其现在许多人讲道都以为是演讲，都以为去学一些表达的方式就可以讲道，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讲道。奉主的名赶鬼，赶鬼是需要有权柄才能赶，奉主的名行异能，行异能更是不简单，那要超乎人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些人的工作，看这些人的外在的表现，也传道，也赶鬼，也行异能，我们说这些人应该是真的传道人啊。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些人当中有主不认识的人，主不认识的人，而且是主从来不认识的人。认识是什么？认识就是跟主有那样的一个真实亲密关系的人，真正属于主的人，这些人不属于主。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属于主？因为主说他们是作恶的人。作恶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他们是做坏事，不是做那个坏事，不是我们认为在世上的好与坏。赶鬼是坏事吗？行义人帮助人是坏事吗？不是指这一类的。恶这个字是指不法， 不法，就是违背神的法，违背神的法则，违背神的。保罗把这个字用在一种人的身上，叫做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敌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说什么？有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总不要被他诱惑。你看哦，保罗说有灵、有言语哦，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恶这个字就是大罪人，大罪人。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主说这些作恶的人是什么？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属于主，他们是属于撒旦的。所以保罗就讲说，这些不法的人，恶就是这个不法的人，他们是照着撒旦在他们里面的心中运行，所以他们可以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可以行各样一切虚假的奇事。这样子呢，就导致人被他们所迷惑，被导致人被他们所欺骗了。所以人就不喜爱真理，人就喜爱这些事情，不喜爱上帝的话，人就是从得救的路上坠落了。所以要防备，要防备，要防备。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进天国的人要选择进对的门，走对的路，还要在当中谨慎，不要被这些假先知、假传道所骗了。所以使徒保罗也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总要当心，总要当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清楚知道，要好好的去分辨一个人，是从果子去分辨的，是结出生命的果子去分辨的，不是他传福音给多少人。弟兄姐妹记得这件事，工作不能取代生命的，工作不能取代生命的。一个服侍神的人有果效，这是上帝做的，这是主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功劳可言，都不是的。所以主耶稣最后讲，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如果我们在盖房子，我们既然要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我们把房子盖在哪里？我们选择在磐石上，不容易盖，但是呢，挑战的日子来了，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还是可以站立得住。如果我们选择容易盖的地方去，不在磐石上，那我们就变成一个无知的人。盖在沙土上很好盖，可是呢，雨淋、水冲、风吹，那么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主讲这些话的时候，听在我们的心里，它是一股吩咐的话，是一个权柄的话，权柄的话。如果我们不照着做，我们必担当自己的罪。所以真正得进天国的人，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径，这是一条顺服圣灵进入真理的路径，也就是把神的话活出来的路径，是结出生命果子的路径。所以当我们讲信耶稣得永生，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让听的人明白，我们告诉人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让听的人明白，要不然他们说我听了，他们说我信了，他们说我受洗了，他们进得了天国吗？有一种生命是真正神儿子给我们的生命，这才经得起考验的，那就是磐石。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的磐石。他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在这条生命的旅程中，我们是依靠他才经得起考验的，我们是站立在他上面，我们才站立得住的，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才经得起一切的打击的。我们的根基不是宣告说耶稣你是，不是祷告说耶稣你是，不是这样而已， 不是这样而已，而是什么？而是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人。这样耶稣才是你的磐石，才是我的磐石。我听见耶稣的话，我愿意说主是照你的意思行，耶稣就成为我的磐石，耶稣才能成为真正我的磐石。所以谁能真正进得了天国呢？就是听见主这话就去行的人，就是我们要顺服。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神的话是这样，神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顺服。顺服要对付的是什么？不是环境改变，顺服是我们要自己舍己，我们要自己谦卑，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进窄门就要顺服，我们要走小路就要舍己。所以登山宝训最后结束在这段话里面，再度的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做一个思想，我们到底进哪一个门，走哪一条路，这是我们的选择。正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生死祸福，你们选择哪一条路？正如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你们选择哪一条路？我们要谨慎分辨谁是真正的牧人，这是我们的选择。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跟什么样的人。我们不仅要走对路，还要跟对人，这仍然是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个选择。我们要谨慎，不要眼目不要被蒙蔽，不要被那些假传道假先知蒙蔽，我们要警醒，这是我们要警醒的。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说你们可以怪这些人，我们可以怪这些人，到天堂的门口我们就怪主啊，都是那些人，都是那些人，都是他们骗我的，都是他们迷惑我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吗？主说不是的，主说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蒙蔽，我们的眼目不要离开主。最要紧的，我们最后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话就去行？我们有没有顺服？顺服就是信，信耶稣所说的话，信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接受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单单信他的话，照着去做。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把登山宝训的最后的这一段话，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思想。那么我们怎么样回应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怎么样谨慎走在其中呢？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的决定，到底我们有没有真真实实的成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成为一个信而受洗的人，那么就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照主的话去做。我在这里最后强调一个，主耶稣在这里都没有讲一个一开始我说的话，登山宝训我们做到的吗？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做不到。登山宝训是一个恩典，是耶稣做成的恩典，要归算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可以归算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照着去行，我们照着去行，那么宝训的恩典，耶稣成就的义就要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是要去想我能不能做到，我们真要去想的是我愿不愿意照着遵行。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严峻的一刻，我们都期待外在的问题被解决，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内心如何呢？这才是我们每一个走天路的人要思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一个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走恩典的道路，也是出于你的恩典，也是出于你的大怜悯， 也是出于你自己圣灵的感动，因为是你圣灵来的，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愿你的话总在我们的心中带出那从圣灵而来的责备，使我们总是能够把自己能够走到那对的路上，是跟随你的道路，是听从你话语，愿意照着遵行的道路。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问我们有没有做到，你是问我们愿不愿意照着去做。主啊，让我们真心的回应你，我们真的要照着去做，我们也真实跨出步伐就这样去做，那么你自己的恩、你自己的应许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日子、捆锁的日子，求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从你来的喜乐和平安，使我们都成为一群真实满了盼望的人，都在你自己的国度里欢喜。听我们的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